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月24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邓梅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美国还有国际上发生的一些和政治民生息息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今天的股市是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在收高的，投资人是分析了最新的一些企业获利的财报，了解到了一些经济的情况。那么其他两个指数都是走跌的，我们来看一下。道指是上涨了 140.4 点，上涨了 0.31%， 报 33,733.96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2.86 点，下跌了 0.07%， 报 4,016.95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 30.14 点，下跌了 0.27%， 报 11,334.27 点。财报季现在正在进行中，结果是有喜有忧。 3M 因为它的业绩财测让人失望，那么它的股票下跌了 6.25%。 大型科技公司的业绩呢，也以微软为首拉开了帷幕。有一部分的投资人呢，仍然关注 Fed 在下个周会召开的一些政策会议上，看看他们会不会做出更多的调整。同时呢，财政部长耶伦在上个周还表示说，在美国达到他的债务上限之后，财政部也会开始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来支付美国的账单。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报道。
1月24号星期二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斌。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能源价格。美国各地的汽油价格呢，最近一直在攀升，那么这是因为这个 WTI 原油价格比一周前每桶涨了3美元，那么这个星期呢比上个星期涨了 11.8 美分。今天的这个 AAA 全国平均汽油价格是每加仑 3.446 美元。石油价格走势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来看一看国际能源署在上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他说因为中国结束封控，会推动全球的石油价格、石油需求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就是每天会有1亿0170万桶的需求。那这个比去年每天增加了190万桶，但是呢，原油的供应却没有那么多了，原油供应的增长是每天只增加100万桶，所以这就产生了每天17万桶的短缺，供应的短缺。那么供求不平衡就会导致价格上涨，才能平衡这个供求。因此有些财经媒体已经认为今年的原油价格呢会创下历史新高。不管价格会不会创历史新高，但是呢，供求的不平衡本身一定会推高原油。现在 WTI 的原油现货价是从12月19号啊，去年12月19号最低价是70.05美元一桶，已经涨到了今天的80.18美元一桶，上涨率达到14.5%。那么，如果价格继续创新高的话，最终会高于128.34美元一桶，那么就在今天的价格基础上会再涨58%。国际能源署的市场报告，它是全球最权威的、最及时的这个市场石油市场的数据预测和分析来源。它对于石油供应、需求、库存、价格，还有炼油活动，都有详细的统计以及他们的评论。因此我们是可以预料通胀会再次上升，美联储很可能会继续被迫加息。只是现在华尔街的债券交易员呢，他就是今天他们已经把下周的加息作为最后一次加息考虑了他们的交易之中，这是非常乐观的。那么也就印证了昨天我们在这里说过的，这个摩根斯坦利的策略师麦克·威尔森他说，现在市场的行情只反映乐观因素，没有反映悲观因素。另外一个影响通胀的因素就是工资，也有新的，今天也有新的动向，也会令人担忧会推高通胀。沃尔玛美国 首席执行官叫 John Furner， 他在一条消息当中，他告诉他的员工说，从下个星期、下个月开始，沃尔玛就会提高员工的年度涨薪幅度，并且有数千家店的、几千家店的这个员工的起薪都会提高。他要保证沃尔玛的薪酬有吸引力。他们预计这一次的加薪会使员工的平均薪水达到每小时 17.5 美元以上，而且他还在其他方面提高员工的待遇来增加吸引力。他有一个计划叫做 Associate to Driver， 这个计划呢，就是员工如果愿意去考取商业驾照，那么沃尔玛会提供费用，考到这个驾照的员工就可以成为沃尔玛的卡车司机，这样他有机会在第一年就赚到11万美元的年薪。以前呢，这个待遇仅仅是给供应链的员工的，现在推广到全体的这个门店的员工。今天沃尔玛的行动说明劳动力市场持续吃紧。上面的两则报道呢，都说明通向通货膨胀率下降的道路是并不平缓的。最后一条稍乐观的消息，就是美国经济呢的确在放缓，但是呢，欧洲的经济呢却出现了意外的回暖。这是因为暖冬啊，因为冬天出乎意料的暖和，还有呢几千亿欧元的这个财政支出来提振经济，发挥了作用。还有就是能源的供应呢缓解。能源节约能源的措施也起了作用，所以并没有出现过去预计的严重的这个经济衰退，反而回暖了。那么怎么回暖呢？这是因为今天全球标准普尔发布了一项综合产出指数，这是一项受到密切关注的商业活动调查。这个指数在欧洲的表现就比较好，它原来是40，就12月份是 49.3， 那么1月份呢到了 50.2。 这个指数它高于50就说明经济在扩张啊，低于50就说明在收缩。12月份它还是 49.3 在收缩，那么1月份就到了 50.2 在扩张了，虽然比较低，但是已经略有扩张。而同时呢，美国的指数呢还是不那么好，在12月份的时候，美国的这项指数是45啊，在1月份提高了一点点，到了 46.6， 虽然比12月份有所改善，但是呢经济依然在收缩，所以呢美国的情况不如欧洲，而欧洲的这个经济回暖呢让这个市场感到有可能避免全球经济衰退，多了一点希望吧。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好的，感谢何斌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美国政府啊把一些证据交给了北京，这个证据呢就是中共私下在援助俄罗斯的证据。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媒体呢最近是披露拜登政府已经掌握了一些中共国营企业暗中帮助俄罗斯的证据，并且把这些证据提交给了北京。彭博社的报道24号援引了知情人士爆料，美国政府呢已经向北京当局提出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就表明有一些中共国有企业可能正在为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而提供援助。现在美国就想要试图确定啊北京到底是不是知情的。透露消息的人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仅仅说这些国营企业给俄罗斯的援助包括一些非致命的军事还有经济的援助，而且没有回避美国还有盟友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在今年的1月13号，中共的海关总署宣布，中国去年对俄罗斯进口额达到了 1.28 万亿元人民币。那中国出口俄罗斯的贸易规模持续6个月是在稳步增长的。彭博社引述了消息人士的话说，华盛顿是相信北京方面并不像他声称的那样是在保持中立，而是想向俄罗斯提供帮助。而且最近援助的趋势啊还有扩大的迹象，美国政府已经 曾向中方提出了这个事情，并且也在警告中共当局为战争提供物资支持的一些影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会在2月5号去访问中国。美国之音最近说，布林肯访华之前，美国对中共画下了一个横线。报道引述了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的讲话，他说，如果中共系统的协助俄罗斯逃避制裁的话，是会付出代价的。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香港中转功能在减弱，而台湾出口香港集成电路也出现了下降。我们来看一下，在过去的很多年，香港一直是中国内地转口贸易的最主要的一个枢纽，那么它的业务包括芯片这样的集成电路的进口。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台湾出口到香港的芯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最近的一个消息呢，是根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24号的报道，记者查阅到台湾和香港的进口贸易数据，发现台湾出口到香港的主要的商品是集成电路。在过去三年，虽然台湾出口到香港的集成电路的业务是一直在增长的，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下跌的迹象。去年7月份，台湾出口集成电路到香港只有 38.6 亿美元。和上一年同期的 41.1 亿美元相比呢，大约是下降了 6%。 在去年8月的出口金额只有 34.3 亿美元，和上一年同期相比下跌超过了 15%。 而且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更是接连三个月出现了下降。日本国际关系学者、东京大学法学博士林全忠他表示说，台湾出口香港的敏感产业的商品在减少是和美国有关的，那么受影响的不仅仅是香港，还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因为这些敏感商品是通过香港再转运到中国内地的。那么在去年的8月份，为了防止中共把美国的先进技术用于军事扩张还有监控民众，美国总统拜登是签署了一个芯片法案，这个法案就限制美国芯片的企业去投资中国的市场。在去年的10月份呢，美国政府又推出了一个到目前为止是最为严格的芯片产业出口禁令。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篇报道，这个报道是和疫情相关的。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